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云端的聚集，我是黄盼盼。是什么样的人，在经历了怎么样的转折和磨练之后，能够说出知遇知恩这句话？又是什么样的人，在经历了起伏精彩的人生之后，不但说出知遇知恩这句话，还能说出数不胜数？我们开始祷告，请中城县华人浸信会严崇宇牧师。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同来聚集在网络上，我们一同来听你的话，我们一同来听庄牧师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从他的牧会的经验、宣教的经验、事工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取更多的智慧，也能得到你看到你的作为他透过他透过他过去走过人生的道路高高低低的，但是他真的看到他人生当中经历你很多的作为。你说你的恩典是年岁的冠冕，你走过的路径都底下自由我看到庄牧师也是也是因着与你同工因着去服侍你，他也走过很多的美好的道路他也很带领很多人的信主归向你。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能够透过他，我们能够看到你的作为。我们愿你也透过庄牧师也释放你的话语，让我们一同来把你的名告举你说你的见证人好像云彩的围绕着我们。我们今天很荣幸看到能够听到庄牧师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你带领我们余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圣之名， Amen。
知遇之恩数不胜数，庄建老师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员，也是我们的嘉宾。他的人生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故事，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之后，他如今可以非常坦然而且非常大声地说出知遇之恩数不胜数。欢迎您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来经历也聆听庄建老师动人的生命故事。庄建老师祖籍广东，20岁到加拿大留学，从那里认识了耶稣，他的生命也从此改写。他原来是一个只相信自己的人，但是如今他将他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上帝来掌管。今天庄建老师他热爱国家，全心投入神给他的使命，用他的热情，用他的能力，用他所有的甚至付上金钱的代价，出钱出力，在很多的事工上将荣耀归给神。他在很多青年的事工上也有非常多的服事。在今天晚上这一段分享当中，我们也可以听见庄建老师精彩的故事。庄建老师在加拿大甚至是在香港，在罗湖区参与很多的事工，在中国好教育、中国的好校长里面，庄建老师还有很多的干儿子干女儿。我们看到庄建老师非常灿烂的笑容，他非常热情开朗，声音也很洪亮，做起事来是干劲十足。在今天的现场我们非常开心欢迎庄建老师。那么我想在节目的一开始，大家还是希望知道认识您一下。刚才的那几张照片是您成长的经历是吗？
是的， 盼盼你好，谢谢你的介绍。我相信每一个人如果想起人生的路的时候，都有他的童年，这都是我童年的照片。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家就是五个人，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弟弟，我在家里面是老大。你可以看到我在77年就已经进入了职业的学校，在国内就叫中专，我是去读财政的。那父母都是公安，那期待就是希望有机会我能够做医生读医，但是我没有这个机会。反过来成长的路上却有不一样的开始。我不喜欢财务，但是为了能够离开农村，在第一次高考我就考上了中专，这是我的前面。那当然父母都是做官的，在这个的背景之下有一种的天然的优越感，也就觉得啊，家庭的背景是不错的，但是社会的环境并没有造成我一个很好的。那我母亲其实是蛮出名的，右下角的那个相片，北京猿人遗址周口店，她1974年春节造的。他那个时候春节都要去出差，在我们的家里面呢，基本上父母都是国家的事业摆在先，那我们小孩子呢，基本上兄弟们都是在幼儿园长大的，幼儿园一出来就上小学。但我出国了之后，这是我来到加拿大头几年的相片。当然在这里讲到知遇之恩，我要从心里面感谢上帝给我有机会遇到了一位香港的女孩子，在以后的人生的当中，我们的家庭的组建也是因为相遇，我觉得真的很幸运，来到了一个异国他乡。国内出来，但是遇到一个香港的女孩子，她居然爱上了我，我也爱上了她，我们两个相伴也都走了30多年了，现在这是我们的家庭了。相片的当中还缺两位，一位就是我大女儿的男朋友，还有刚刚出生的一位小孙女，这就是我的家庭照了。盼盼，
非常谢谢庄建老师在一开始一个基本的介绍。您的父母，你说以前是公安，你又在77年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广州的财政学校，其实前途算是非常的光明，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可以说是中国官场要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因为你20岁的时候就已经做得有声有色。什么样的机缘，为什么你后来没有走上这条路？
如果了解中国的历史的话，一场文化大革命带给了人很多的创伤，我父母都被斗过的。一场革命的下来，我们家庭其实是不断向上爬的同时去寻找安全感，当然爬得再高也都要面对。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在想，倘若没有机会出国，可能我现在是坐在监狱里，因为我们就学会了贪污啦，学会了怎么样去爬啦，学会怎么样去走后门，小小年纪就是以这些作为本事。所以我认识人，当我说知遇之恩，其实我那个时候是知遇啊，去怎么样累积自己的人际关系，能够呢甚至于走后门啊，甚至于求方便，这是我的背景。但是父母始终被人斗过，被人整过，他们期待的就是，哎呀，如果三兄弟有一个能够出去，那是安全，那是起码留个根儿。我们是在广东，比较接近香港，我不是会偷渡，因为父母的背景，但是我们会透过人际的关系，透过认识人，所以我就在1981年有机会离开中国自费留学，找到亲戚资助，我就离开。离开其中一个的目的就是寻找外面的机会，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比国内更好，甚至于呢全家移出中国，逃避恐惧，甚至于寻找一个更好的发展地方，所以就离开了。
但是上帝的手在其中为你的人生做了不一样的规划，来到香港，后来再进入加拿大，从那边开启了你截然不同的人生。坦白讲，在官二代的生涯里面养尊处优，可是我知道你后来走进了很多的公益事业，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你都是第一时间进入了现场，为什么你会这样做？
真的是知遇之恩。在成长的路上，其实我多少有一些的形象的领袖，人的心里面还是有一种良心，一旦遇到了主耶稣基督，我就更加的发现信仰带给我的是，我不用为将来担心，但是我也要希望在这个的将来的当中能够去成就一些的事业。在这个的过程当中，我去过不同的地方去学习，希望既然有这个的机会能够出来，既然有这个的机会逃避了恐惧，既然有这个的机会在一个新的环境学习怎么样用爱的语言，怎么样去用饶恕的语言，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的同时也能够帮助别人， 我相信这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大爱改变了我。我也都想就是做一点点，但是我怎么做，我需要跟人家去学。那当然我去了南美，后来又回到加拿大，然后有人都称呼我叫做牧师，我也都做了牧师，也都在社会的里面走。但让我最奇妙的，走进灾区，走进地震地方，其实那个时候我遇上了对我来讲人生是最大影响的一位，他叫兰迪博士。我第一次遇到他是1990几年的时候，我在做牧师，我去开会碰到他的时候，他伸手跟我握手，现在你看到他那两个手，把我给吓了一跳。他的主动好像一个钩子伸了出来，我从来没有握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手，但是他的笑容，他的主动却把我给勾住了。事隔大概7年之后，我们有机会再遇到，他是开车来接我，说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回到你的祖国工作。听到了之后我非常的感动，感动的地方就是他怎么会没有两只手却说是要帮助我。没有想到从那个时候的开始，他成为了我人生的共进共退的，我们叫同工，一起走。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两个同感一灵，就觉得哎呀，有很大的需要，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帮助他。以他的经验，以他的经历，他的故事，我就突然间我不可以做他的故事，但是我可以带着他帮他做翻译。所以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踏上了去汶川帮助，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伤者，也有很多在这个地震当中就是生命影响的人。说到这里，地震之前其实我们也都在中国的西北有几年的时间，看这种像，这是一个大汇合，在你们的左手边倒数的就是后面的第二位，是一位女孩子叫雅尼。我带她一起去西北的时候，探讨那边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遇上了这位女孩子，她正在学放射治疗，她走路的时候瘸腿的，我妻子看见她就马上发觉她有这个需要。后来透过认识她，我们知道呢，原来在中国的大西北因为缺水，水的钙性过高，所以有很多的女孩子在15岁就患上了骨癌。那你当然患上骨癌的时候就要截肢，这么年轻她就要截肢，就要拿拐杖走。我们突然间就想到兰迪博士，他对于这些是非常之熟悉，马上我们就请他帮他。我们曾经帮了10来位年轻的女孩子有假肢，从美国，我们的箱子里面装的就是腿，我们输送腿。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真的心里面就是很感受到我能够遇上兰迪，以至于我可以跟他一起走进省人民医院，走进灾区，所有这些在地震里面被救出来但是却要截肢的同胞。这是一个残疾的活动，我们做完了之后照相在这里，非常的感动。而也透过这个，其实我在他的身上，因为遇见他才发现我是有缺陷，我是有缺乏。因为什么呢？他两只手都没有了，在他成长的过程的当中，他要面对多少千难万苦，但是他的笑容，他的心态，他没有说过任何一句我需要你的帮忙，他总是问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帮你。当我遇见他的时候，我觉得在我的内心的生命的当中是一个更加的向着完全，或者甚至一个叫做我们说整全的过程。我更加在发现一样事情，在兰迪的身上，他付出的经历过这些所有的难处，但是他愿意付给。那我这个有手有脚全部齐全的，就更加应该加倍的怎么样去做去完成。哎呀，我在他的身上其实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到了最后听他的故事多了，又跟他翻译，我就催促他，哎，不如你呢去写本书，把你的故事写出来，然后呢我们找人翻译，然后呢在中国出版。结果真的在2019年春节之前，这都是出版社的人啊，全力以赴的帮助他，就是因为他的故事，一个有缺手的人却完全让人不觉得他有缺，而且是满满的恩典。他爱中国爱到他来中国好多次，自从2023年开始跑中国，一直跑到2019年11月，2020年9月我们还在筹备，2021年3月我们一起回中国，但是疫情的过程当中 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完成这条个旅程，是能够在未来的日子带着他的妻子再一次去回访，再一次的帮助。真的我都没有想到上天让我一起工作的人是没有双手的，但是他两只可以换的手却可以把很多的生命换回来。他最常讲的课叫做永不放弃，他能够讲出这些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从18岁没有了两只手开始，他需要做多少的锻炼，小小的问题，小小的事情，鼻子痒或者要打个喷嚏，就是简单的东西，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奇迹。真的我觉得我应该对着他唱 You raise me up， 你扶持了我。所以我在国内的工作其实真是谈不上贡献，我觉得他的贡献远远超过。在这里坐在这个轮椅上的年轻人，我们高一认识他，知道他肌肉萎缩症，不知道哪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听到了之后他说我们两个赶快去见他，结果我们马上把行程一改，坐了个飞机就去北京见这个小年轻，鼓励他。结果他成为了阳光青年，上了北京电视台，后来又进到大学读完他的学科，生命仍在，而且呢更加的开朗开放。所以他也是特别的怀念兰迪博士。我就觉得好像我变成了一个中介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遇见他，结果呢因着他只要谁需要我就把他给拉上，一定要介绍你这个人，认识他，他认识他，他们彼此的鼓励，然后我就在旁边看见那种化学元素的爆发。也因为他自己的经历，我们其实都同步走进了很多很多国内的心理教授、心理学家，他们在灾区工作的，我们跟他们一起合作，同工做心灵安抚的工作，真的数不胜数。也因为他那个手的勾，我们不知道接触认识了多少的很美丽很美丽的老师。这是在一个特殊学校，汶川的地震之后的特殊学校，我们去跟他们上一堂课，他讲英文，他的妻子用手语，然后另外一个再用手语，我呢就用我的汉语，然后还有我的肢体语言。刚刚有人问张老师你是不是有一点点多动症，我是，我有成人多动症啊，我就是停不住。但是我看见他们这么的努力，看见他们走过人生的路上面多么困难他们都可以克服，我觉得我应该再多动一些。下面的这幅图画也是真的很奇遇，他2年级的时候地震，他们搬迁，他是特殊教育的孩子。这个女孩子当我们去到他学校，他已经是中学了，演讲之后他跑过来用手势拍一拍，指住我又指住他，我真的懵了，因为我不懂哑语。后来有翻译的就说他认得你，我说他怎么可能认得我，我怎么会认识一个藏族的小女孩。他说2年级的时候我到过他的班上，跟这一群特殊的学生上过课，所以他记忆非常的新。哎呀你知道吗，当你在灾区服侍隔了几年之后在中学见到他啊，那一种感动真的我觉得很值得，很值得。因为那种阳光，那种的上进，而不是那一种的消沉或者放弃。哎呀真的数不胜数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手上面有一个铁钩，我们一起就是真的
就把你勾住了，
他把我给勾住了，
把你勾住了，他也勾住了中国人的心。他本身散发的爱真的也激励了很多人。您跟兰迪博士总共一起合作了多长的时间，在中国的施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我们合作了17年，我相信他是我人生当中除了我妻子之外一起服侍一起工作最长时间的同事同工，很怀念他。尤其现在我就仍然在继续找啊，找陪伴者，真是同进同退。那当然也有很多困难了，他毕竟还是两只手不方便，最不方便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差的时候，他的行李多我的大概4到5倍。因为他出差的时候背着的是他的假肢，他的假肢随时会出事，有的时候这些基建用的久，突然间在路途的当中，他曾经有一段的时间是一个10万块钱美金的电子手，突然间没电了就失灵了，那就不能够动，那结果呢他的手呢就是总是指着好像一个机关枪一样架在那里，你又掰他不下，抬不不起，他又不能够跟你抬东西，所以你就要去找各样方式把他的手再松回下去 哎呀，所以他的箱子里面不是零件就是工具，就是为了他那双手，很奇妙。我们不可以换手，他可以换手，但是那个手也很重，他背着呢。另外一个就是他因为失去了手，我是跟他学的，那就是什么呢？整个的身体的温度计就失去了，他只有靠那个头感受温度。他常常穿的衣服袖子又长，所以到中国的话热，每一天他就是焗桑拿，很辛苦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他就要我怎么样呢，拿着那些湿毛巾放了一些的冰水敷在头上，他才会感觉到冷了下来。你说吹风啊等等，我们很容易啊，挽起袖子我们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他不行，很多艰难的事情，但是他都一一克服。每一次只要去中国他就兴奋的不得了，他总是没有任何一句怨言。哎呀，我真的很佩服上天让我遇到了他。当然他的行李里面还有总是带着要送给学生或者送给老师的一些鼓励的话，一些的书，你背这些就够了。我相信真的，我遇上他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我说等到回到天堂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告诉耶稣他是怎么样爱中国人。
其实上帝都看见。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有说你的箱子里面装的通通是假的腿，我就在想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些义肢，这些所谓假的腿或者是手，开始你公益的生涯呢？
哇，我开始公益的生涯其实蛮早，我相信这也是在国内成长受社会主义的教育，那有这种的心，但是有的时候发挥不了。出来信主，然后有机会接触，就发现耶稣的大爱是这样的，所有他的故事都是跟社区跟社会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值得应该去做的。做一个小干部不如做一个小传道，所以我就开始了。但是我认识有假肢的人其实是在兰迪博士的身上，以前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这些，都是基本上完好无缺。当我认识到他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觉得很烦的，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他突然间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拿那杯水等等，就觉得就是很多很小的东西。但是后来我就开始好奇的追问他，每一个细节我都在追问他，我说，哎，你双手没有了你是怎么样去凭感觉的，对不对？那我就很多的好奇，你都知道我好动，所以我就好问。大家这么问了问了之后，越来越多的事情就学会了。其中一个其实大家都认识的人，我遇到了廖智。
我就是正想要问您，因为您说到义肢，廖智他就也是因为义肢跟他后来的先生结缘，您在廖智的生命里面也曾经有非常深刻的介入还有帮助，那也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张相片当时来讲是我正在陪着他去他汉望的中学，旁边这个小年轻是一个中学生，我们刚好在一个的营会里面，我们做青少年嘛，所以他们整队人从四川到深圳，我们就带他们在深圳玩一玩，了解他们的生活等等这些。他的女朋友的爸爸是派出所所长，刚好就是汉望镇的公安。你想想看，公安遇公安，那简直就是好像亲人一样。我那时候我就一定要去汉望看一下，所以呢，我就完了营会之后呢，去了德阳，然后呢，就带着几个公益事业的人去到汉望，因为当时呢灾区全部都封了，封住的。正好在酒店电梯上面，我另外一个的同事遇到了廖智，他就在电梯上来下来，我当时没有见到他，就说，哎，有一个朋友他是从汉望来的，他也想跟着一起去，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了，派出所所长还没见到，我就已经拍拍胸口说一定有人可以带我们进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所形容的叫做信心。去到那里其实通行证都没有，只是因为有人际关系，那当然这是我的本事，我在国内已经学会了透过人际关系走后门了，对不对？二十岁就已经基本上春运的时候找机票找火车票人家都来找我的，我总是以这个为自豪啊。但没有想到因着信耶稣，结果耶稣也把这个本事给用上了，就是这种连接的关系。那我就带着去，结果去到了学校，你看到那个车在那里，他就下了车。其实他下车的时候呢，他还是走路的，不是坐在轮椅上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正常人。哎，突然间他走了走了之后呢，那个司机呢推了那个轮椅来，他就坐下来，我就在那里诧异。结果我就开始跟他攀谈，你看他刚好把那个裙子稍微遮开了，你看这个是原装的了，遮开了，把我给吓了一跳。吓了一跳的就是什么，我看到了他的假肢，木头做的，那当然塑料啊等等。我看到那个时候第一个都想的就是什么， 兰迪，第二个我在聊的时候当中，我就问他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碰到年轻人都这样问的，这是其中一个，他很年轻又很漂亮，所以我更加要问。他说我要跳舞，我要继续跳舞。这可把我吓了一跳，这怎么可能？你想想看，对不对？我说这个人是白日梦还是什么？那我当然不能够这样说他，所以我就跟他继续攀谈。当时你看到我的腰带上面是有一个电话的，我当时就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德州兰迪半夜接到我的电话，肯定没好事，我把他给吵醒了。我说你可不可以马上告诉我，我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个女孩子量尺寸之后把这个尺寸寄给她，然后呢你在美国定做一对可以跳舞的一支。你看我完全是无知的，不懂，但是心很想帮人。那两个连在一起，哎呀，说来也是曲曲，我就结果怎么样，用线条量，量完了之后原来没有用，后面还是很多很复杂的。后来我们就约定了在成都，在我们一个培训的时候，我就请了一个护士跟他打石膏模型。打了那个石膏之后呢，你知道吗，我们又是不懂，打了石膏之后还没有干，我就已经寄到美国去了，到了他那里全部都发霉了，发霉的话就全部变形了，又要重新来。做雅尼的那个假肢的时候简单，我们找了一个裁缝量完了之后，因为它是已经定型了的，但是料子仍然是在康复中，伤口还没有痊愈，它还在变形，所以每一次量或者就说最终我们都要到医院里面去做这个的模型。做完了之后我们真真正正再做一次傻事，那就是什么，做了假肢，然后呢请他到了加拿大，想着怎么样一套上假肢他就会在我们加拿大的这些捐献者的面前跳个舞，然后就捐钱，让我们就可以完成起码的一个项目嘛，对不对？结果我告诉你最搞笑的就是他看着我们愣了。兰迪的妻子是专程从美国送他的一双腿来的，我们这一群的人基金会都坐在那里，节目都排好了，你都知道了，准备就是他穿上去就上舞台。结果廖智就问他们，我还需要大概3个月的时间，可能磨着这个腿才能够变成我的腿呀、啊！哎呀，你想想看，我们真是一点都不懂。但是奇妙的就是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他真的穿着这个的腿来到在我们支持公益事业的人的面前舞出了他的精彩。也更加精彩的就是他再来的时候一落地，他就想认识我们所认识的同一个的主。哎呀，你知道那个的兴奋的高兴的不得了。不过我在这里呢，我想加一个小插曲，这里看到他结婚，他们刚刚好庆祝他们的10周年相认识。哎呀，你知道吗，其实在12年前13年前，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最担心的，这么漂亮的女孩子经历过这样大的灾难，她最完美的医治应该不只是她能够再继续跳舞，而是她有一个自己的家，有一个人伴随她，相伴她，服侍她，或者他们一起走一生。你说句真实话，我们不能够做媒婆或者叫媒公，但是心里面真的很想，因为你怎么照顾他，对不对？我们又跟他想到建立一个基金会，然后找到够他养生一生一世的钱，我们想很多的办法，就想让这个美丽的姑娘能够怎么样活在美好的爱中。没有想到我们去找，因为他的假肢需要调，我们就在美国找了基本上美国所有的假肢公司在中国有没有办事处，结果我们其实是在南加州，他到南加州的时候我们找到了OSA， 他说我们在上海有兰迪，二话不说把所有的联络拿了，然后怎么样，我们就跟他们在上海连接。结果没有想到他去到上海就马上要做马拉松的代言人，就这样子他就遇上了 Charlie， 跟他脚对脚对的时候，第一次的长跑他就基本上，哎呀，我愿意跟着你走爱情的长跑。哎呀，很美的故事。其实在这里我还要加一句，我家里面有4个孩子，2个儿子，我的儿子跟他的年龄差一点点，所以呢我们在做营会的时候都尝试的不知道会不会他们之间会发生一些，因为实在廖智真的感谢主让我们遇到他，真是太美了，很美的一个姑娘，很美的一位，后来是一个姊妹。所以在心里面来讲，真的如果我都是在如果发生的话，我们都想，那当然他们都认识，但是我也都知道我们没这个本事，因为我们全家人对这个一点都不懂，怎么可以照顾一个女孩子呢？当然他们没有发生，我儿子就在营会的里面也都认识了我们第一位的同工，一位成都人，成了我们的 老大的妻子。真的，我说知遇之恩，有的时候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才是最大的蒙恩者，因为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学习，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懂得怎么样谦卑，然后呢在他们的身上才看见到那种无穷无尽的力量，那种永不放弃的力量，那种将美化着鼓舞成为别人行走飞翔的祝福。在地震的当中，其实也都因为廖志的相遇，我们遇到了很多在灾区需要心理康复的，我们做了大概14年心理疏导的工作，帮助成长，我学了很多的功课在这个的当中。这里是一个副校长，地震的时候妻子和女儿双亡了，512的晚上下着大雨，最后安顿好所有的小学生之后，他跑到幼儿园的那个瓦砾的当中，打着手机的电话听着那个的声音找到他的妻子，但是他的妻子是在瓦砾的下面，所以他只能够摸着他仍然带着微暖的头部送行，所以是一个很深刻的创伤啊。我们一直的陪伴，2009年我们开办了这个心理疏导的课程，有一批新来的从外省调来的心理老师刚刚上岗，就是在饭桌前面的，结果呢也是我们的学生，他们相认相亲，结果呢组建了家庭，他的儿子现在都11岁了。哎呀，你知道吗，能够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值得的就是因为遇到了这一切，我们真的恩上有加恩，数不胜数啊。
在听您分享的时候，我个人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我自己曾经在伊甸基金会服侍，看到很多残障的朋友们，我也看到了很多现实的状况，很多的帮助没有像你这样子，甚至愿意接纳廖志成为自己家中的一份子，甚至成为你的媳妇儿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从真心里面的一个接纳和一个爱护。在伊甸服侍当中，我常常有很深刻的感受，但是我在你身上看到了非常亮的一束光，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要跟您特别的分享。廖志他是失去了双腿，可是终究可以站起来行走，而且建立了自己幸福的人生和家庭。我知道你也帮助了另外一位，可是他是没有了双手。
是的，他就在你们的身旁，很近你们，他在南加州大学正在读职业治疗，我们都没有想象得到的这个事情的发生。他上过你们的这个台，我认识你那时候其实都是不经意，因为难敌啊，凡是看到有缺乏的人，他都会义不容辞的主动的伸出手，首先去勾。我觉得他真的就是那些有需要的人的勾引者。哎呀，真的，他的眼睛也不知道什么，他的落点落脚都是他在北京，是听到有人告诉他，你那一个初中生正在反叛的年龄，但是呢在一个寄宿家庭里面，但是呢他可以用他的脚吃饭弹琴，我们就想到一样事情，他没有手，不如就送给他手，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个的期待去他的领养的家庭。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已经搬了好多的家，因为呢帮助他的人在小学的当中都变换，然后又到国内哈。在这一点上面来讲呢，我很诚实的在讲，不是太多家庭很愿意能够去接纳别人的孩子作为自己的孩子。我们做了大概有10年的领养，我跟南迪和他的妻子，他们有两个的孩子都是领养的，他们自己的孩子，哎呀，他们爱他们，我们跟他们的孩子也认识，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就觉得真的自己都已经有需要了，但是他还可以帮助那些更加有需要的孩子有个家为他们树立。而且呢这些的孩子都不是说没有病啊，没有什么，因为小孩子基本上被人不要，有很多的原因，有很多的创伤，他的女儿的妈妈吸毒的，他的儿子的父母还是未成年的，那个时候不单只是这样，他们留给了这个儿子叫做什么双向性格啊 bipolar， 你想想看，这些都是我们叫做病痛加病痛，或者疾病加疾病，或者是困难加困难。哎呀，但是你知道吗，在认识他经历了他，我跟他同工，跟他一起工作了10年，我才知道这些真相，他一点都不觉得是一回事，没有跟我们分享这些，哎呀，多么难，多么要吃药等等这些。哎呀，这对夫妇，我真的觉得就是上帝给我在我身边看到的天使，那就是人间天使，那就是他要经历的这一些。当我们遇到你那的时候，那一天是晚上的，我就想着去帮他翻译，因为是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嘛，对不对？结果去到那里，你那的英语比我还棒，哎呀，我坐在那里只能够就看他表演， 看他做动作，看他用双脚怎么样的缩图法，哎呦，我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呀，他都自己自理了，我们就到此为止吧。结果没有想到，我去到德州的时候，他们夫妇就说他们下一个月要在这里接待你，那一个月为他安那个假肢，然后试一下看他能不能有那个手，给他一个很自然的尊严。哎呀，你这是美容啊，我说你们连这都干了。然后他们就安排了南方的这个孤儿院的有人带他过来等等，就安排。结果在他家住了整整一个月，假肢安好了，手都安好了，我们一直每一个星期都通电话，然后呢电视台又访问他啊，等等，整个就成为了新闻人物。结果到他走的时候，兰迪的妻子就发现这两个手不适合他，他不像廖智，穿上他可以真的活蹦乱跳，他戴上了之后简直就是累赘，他根本动不来，因为他的胳膊没有了，没有这个臂啊，动不来，所以不行。到了最后真的有的时候叫做白费功夫，但是你一点都看不到他们的脸上你那或者是兰迪有失望的任何的表情，更加没有埋怨。我才重新的认识这从小就有需要的人，在他经历成长的路上面的时候，他们已经学会了抗疫的能力，他们也都学会了在任何的难处的当中只要百炼成钢，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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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ome perfect。 哇，所以在他们的面前简直我有的时候觉得是一种天然的傲气。你那当他读完了中学出国了读大学，我们就比较少联络，因为他蛮自立的这个女孩子，我们很欣赏她。我们再一次相会的时候就是她读大学差不多毕业了，是在心理学，就我们有机会通电话，通完电话兰迪先找到她的，我们就联络，然后就说，哎，那你未来怎么样？他也刚好说，我一直在考虑未来的梦想是什么，做什么。我刚好我身边，在过去中国2018年之前，我们花了5年的时间跟中央民委民主委员会做了一个外专项目，那就是什么呢？在中国的一个贫穷的山区里面做戒毒艾滋病的防御的研究。哎呀，你知道在做公益的事业的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样事情，职业治疗是中国最缺的，所以我身边的都是职业治疗师，从国外带进去，然后了解，然后去调研，然后呢就做青少年的计划，然后去到监狱去了解，然后就怎么样去设定一些的联合国希望达到的项目，我们就提交给了国家民委，结果在2019年获奖。哎呀，我们很高兴，公益事业被政府认可又得奖，这简直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相信这是因为有共同的信仰，有那种大爱，还有就是谦卑的心，跟当地的人了解认识，也找到答案。所以当你那问到这个的时候，他不就是天然最好的职业治疗吗？他每一天都在治疗，他每一天都要想办法治疗自己。所以我们就介绍了这个学科给他，我又找了好几个专家跟他解释这个，他全部陌生，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更何况他要考的学校简直是最牛的学校，可想而知学费呀，我们没有考虑学费，真是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学费是多少，只是考虑到他能够考进去再说。到了最后他考到了两个，两个都录取他了，一个呢就是比较便宜的，一个呢就是南加大。我就鼓励他去南加大，因为要学就学最好的，这是中国人了，要去就去最高的学府。但是我告诉你，我一分学费的资料我都不知道，
南加大是私立大学。
对了，结果人家录取了他，打开那个学费的要求，我们都吓坏了，愣了，我没有一个孩子读大学要用这么多钱，一年的学费是他们整个4年的学费差不多。我看完了之后，对对对，私立的，我们没有考虑，我们只考虑了职业，他就犹疑了，我也犹疑了，我就觉得真的是不是好高骛远。我跟南迪的夫人说，我们这样子吧，我们就先跟他摆出去试一下市场有没有人支持。结果我们的机构拍了拍胸口，结果真的奇迹，很短的时间，我们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的财政告诉我们账上面只有5000块钱，距离他要报这个学校要保证的金甚远，7万多块钱。结果在3天之内，不知道为什么，哇，那些支持的好像不到那个时间他都不考验你的，一到了时间他才到，你那进去了。他让我学习，遇到了他才让我遇到了在世的戴德生。我以前听过戴德生的故事，我说哎呀怎么可能，真的可能。 奇迹啊，真的就是当你遇到，那当然不会在我的身上遇上啊，因为什么，我没有这个的需要，所以我就不会像他这样子渴求等待。从小到大对于祷告也好，对于祈求也好，其实仍然是带着唯物主义，带着那一种唯物的思想，就觉得这些都不是现实。但是真的来到今天的时候，我完全投降，因为祷告真的是非常的灵验，诚心信心，然后怎么样等候，而且不是你自己的作为，回过来这些资遇，结果就看到这一切的安排啊，都不是我们，都是上面的，所以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啊。
好，好，
说不完，说不完。
您的故事太精彩，可是我们的时间真的有限，我们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留给您，因为我希望您告诉我们大家，您在往后要做的一些开展，您的一些规划。在线上很多的朋友，也许有机会可以参与，一起来投入服事的施工。三分钟。
哎呦。我想再回中国了，当然很想继续的在教育的事业当中帮助年轻人，帮助家长，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继续的帮助心理工作的发展，在中国社会工作和心理工作，因为太多的熟人，太多的老师学生，他们都已经在一线了，很想再去陪伴他们再走多一些的路。我最不舍得也是最期待的就是再回汶川，跟这些然后呢走进藏区，走进羌族的地区，我很想花一些的时间走进少数民族的当中跟他们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仍然是陌生的。100多年前有很多的宣教士去了，他们能够学到这么好，能够帮助到他们这么深切，影响这么深远，哎呀，我都想去尝一尝青稞酒，去尝一尝牦牛，但是能够跟他们坐在一起最基层的地方去体验。
希望我们也有这样的荣幸可以跟您同工，因为当您有需要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也很感动。非常谢谢庄建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那么精彩那么动人生命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庄建老师的知遇之恩，我们在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参与。下个礼拜一1月23号的晚上，精彩的访谈，希望大家也不要错过。另外呢，我们欢迎您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不管是用 LINE 或者是微信都欢迎您，右边是我们的二维码，欢迎您可以扫码，也欢迎您订阅我们在 YouTube 频道小人物大故事，您只要关注的话，每一次每一集精彩的播出您都会收到我们的通知。庄建老师他在我们2021年已经做过我们一次的专访，21年的11月，如果您希望更深入的了解庄建老师，可以到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打进庄建就可以找到。接下来我们请温哥华宋恩堂李硕传道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谢谢盼盼姊妹，非常让我感动的故事，尽管我跟庄建老师是同工，但是他的话语总是那么让人受感动，尽管他有一些故事我是知道的，但是每次他讲的时候都是能够让我感动的。我想生命故事或者是说生命见证总是有神的旨意在那里，因为耶和华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是亲自拣选我的仆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您，感谢您让我们听到这么感动人心的故事，就像我们听到戴德生这位前人，这位弟兄，在他讲到他所有的，假如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主耶和华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主，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为我们得着了永恒的生命，你赐给我们是那个丰丰足足的恩典。
借着您，我们就找到那条通向永恒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感谢您，求您继续使用你的仆人，让这如云彩般的见证，借着我们的平台，借着我们弟兄姊妹，一路传扬出去，让更多的未得之民能够认识您，能够在您的荣光下面直到永恒。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